感谢赞美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带着深深的感恩，我向你献上祈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白饼，借着玉人姐妹所播放的歌，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你与我的同在。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帮助我进入到你内。让我深深的提醒我，我们现在是你内，我们现在在你内，而你也在我们内。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的罪，谢谢你阻挡了控告我的仇敌。主耶稣，也谢谢你拿去了我的恐惧，我的害怕。我知道我的不足，我知道我也很担心，我没有能把你的话给传讲好，主耶稣，可是你的爱，你的言语援助了我，你那满面香甜的脸给了我很大的温暖、安慰、陪伴、鼓励。主耶稣，谢谢你，我深深的知道，若我离开你，若我们没有在你内，我将一事无成，我将什么也做不到。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把你的话放在你仆人的口中，也求你的神充满我们的团体，让我们能传讲你的话，能传讲你的爱，能彰显你的光。主，我感谢赞美你，我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就是我很荣幸，也非常的感谢主给我这样子的恩宠，让我来带领分享特会五的第四讲。在这第四讲的内容真的衍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也因着我自己的有限，在这个时间内，我想我只分享我自己读看完以后的我自己的一个领悟，就是自己的领悟和体验。然后这一讲的主题是末世录十二章第一节，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而在整个就是讲论下来，我听到苏老师讲了很多的一个字，就是光、光和光。然后还有圣经雅各的第六章第十节，那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齐整军旅的是谁？这样的一个女人，这样的一群人是谁？他们身上有光，有太阳，有月亮，有星宿，有星。那在上一年，在上一个，在那上一年在现场的特会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第一想法就是苏老师应该会分享圣母玛利亚，然后接着后来听了分享以后，原来苏老师讲的是是教会，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太明白，也感谢主没有忘记我的渴望，也在今年在圣神内重生，也在圣神就是和主慢慢的建立立起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在圣神的不断的更新下，再去反复听这一讲的时候，天主给了很多的启示，我对苏老师讲的非常的阿们阿们阿们。我看透过苏老师的讲解，真的看到了主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就是也就是看到了主他所指向的这样的人，这样的女人是谁？在我的领会中，是指向圣洁的、无瑕疵的、得胜的教会，还有一群就是从死而复活、有上升的生命的，然后是在主的光里面成熟的，能够带领人去认识主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一种基督徒的一种跟随主、为主而活的一种主的仆人的 一个生命，这个是我的一个领会。而且主他不是指一个人，主更盼望的是一群人，是由这群人组成主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就是主他要准备的，要装棒的，他主耶稣和圣神会亲自来装棒，来装饰，来打扮他的圣，他的新娘，来迎接天国降下来的时候，在他新郎的一个到来。感谢赞美主。就是我那时候我在想这样的一群人，就是这样子的发光的面容，发光的生命，就是在天上吗？然后在这圣经里孙老师也提到，就是梅瑟他上山离开人群，上山祈祷40天40夜，从山下下来，因着和上主40天40夜面对面的交谈，就是他下来的时候脸上都已经发光，以致群众都带着怕情，带着敬畏来俯伏朝拜上主。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这种生命，主就让我们已经在世上已经看到，已经体验到那种梅瑟的生命，就是那种在主内的，然后热烈的爱着主的，属于主的，和主有着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爱上主，而且愿意为爱主做主，上主愿意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在这些的善功中，在这样的侍奉中，在这样的事情中，在这样子的光中，他自己的生命就要改变，他自己的面容就要发光。然后就像格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荣光的，渐渐的光荣上加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正如有主即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我们看到了梅瑟，我们看到了主他兴起的仆人们，我们就像看到了主，因为主在山上显圣容，他的面容是发光的，梅瑟的面容是发光的，他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主，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我们的现在也活着，也有看到他们，看到他们脸上的光，他们反射出主的荣美，他们是反映出主的光荣，真的就感觉到就是与主同在，他们就是与主紧密结合。就是我有个很深的体验，就是我参加了好几次苏老师的讲习会，我每次就是好几次在苏老师他带领赞美敬拜，然后举手接着进入宣讲的一个过程中，我就经常的看到苏老师他发光，头上身上发光，而且就好像有一个白影，就是跟苏老师紧密结合在一起。我那时候我看着苏老师，我很记得那时候我去了香港，然后在苏老师的讲习会上，我苏老师一开始赞美一讲一宣讲，我说我对着苏老师我喊主耶稣，我就是感觉到怎么苏老师会是主耶稣，就是发着光。然后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是圣神就是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我是真的见到了主。然后我走到苏老师的面前，我跟苏老师说，可能苏老师他忘记了，可是我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我跑到他面前，我说苏老师，我看到你身上有光。然后苏老师，其实我想说，苏老师，我看到了主耶稣。然后苏老师他很谦卑，他跟我说感谢主，真的是世界上就有这样子的生命，就是上升的生命，就是发光的生命，天主真的创造了这种生命，这种生命怎么会在这个邪恶败坏的世界上，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上创造出来？很感恩， 很感恩。那上升雅歌第六章第十节，那上升如晨星，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齐整军旅的是谁？那生命，那晨星，那生命的光亮，就像学英姐那时候她跟我们描述去海南坐飞机回来看到的那个晨星，我那时候我也不能体会，直到看到她朋友圈，看到她那张相片，我才发现那轮日光的美丽，它的炫耀，它的光亮，真的是好就是好震撼。然后主他，而且主他那温暖的、温柔的、舒服的，像月亮那样子的光，柔和的光，还有他也是吞噬的烈火，那强烈的光带出来他的那种性情，真的就是那种让人深深敬畏的、圣洁的，在光中的，能够看到自己的罪的，能够深深的悔改的，不轻慢。在那一个在我眼前的那个人，他身上的那个光芒，我不能够轻慢他的话，这是真的是让我们真的能听他的话，真的是像苏老师以前经常有一些讲特会后的，就是分享后的一些面谈祈祷，我有好几次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恩宠，然后我进去，苏老师真的他那个很温柔，苏老师平时很温和。可是在一对一的对谈中，他的那个神情，他的那个脸上的那种圣洁，就是真的是让我真的仿佛就是看到了那个圣洁，那个主的他那个肖像，还有就是我就感觉就是在那里心怀的敬畏，自己的罪也摆在我自己的面前，真的是在主的那个公义的圣洁的光里面，真的是和主，真的是就是是有主这样子的生命的一个人在教堂，他在带领着我，他在带领着我去认识主，他在带领着我认识罪，他在带领着我悔改，他在带领着我去进入到主那里去分别为圣，感谢赞美主。而苏老师经常我们在经常会在面堂第一句话，他就会问我们。他就会问我，你愿意主为你做什么？我就经常会接到这一句话，你愿意主为你做什么？我到现在我真的是很渴望，我真的很渴望，就是主，我愿意，我也有那种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齐整军旅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很渴望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求你来装扮我，求你来改造我，求你来圣化我，不只是我，而是我们，而是一群人，而是一群主爱的妹妹、新娘、鸽子、完人。感谢赞美主，我真的很开心。我听这一讲，我真的是很喜乐，因为在后面末世录，就是在新天新地降下来的时候，在主的审判来的时候，天国来临的时候。末世录21章2节，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我听到苏老师说，就是主他，就是我们，我主愿意给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就是主他愿意，他就启示，他的启示是将来在光中就是这样子的新娘，就是这样子的生命。主他愿意，他把这样的生命启示给我们，他是多么愿意我们得到。而且最重要的是，是主亲自来帮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圣洁。如果是真的靠自己的努力，主耶稣就不用来了。我们是要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受造的人，是在基督内，是主完成了这一个工程，是主的圣神来亲自的来装饰我们，打扮我们。 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样的盼望，要做的就是带着这样子的渴望，要做的就是全心的信赖主。我们出自他，我们依赖他，我们归于他。感谢赞美主。在后面，苏老师继续的分享，从起初到末后，主就预言着这一切，就是而真的是好有光，不断的听他分享创世纪、末世录，真的就是我觉得好奇妙。看主的手，看主他大能的手是怎么样去创造这个世界，分别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的生命也是靠着他来，就是成圣，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分别为圣的，然后是光亮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新娘，一个就是。然后接着就在创世纪那里，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主他是怎么样工作的。我们就如同他创世一样，就如同那几天一样，他也会把我们的生命去分别，去分开，去分别为圣，然后进入光明。然后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原本是空虚的，是什么都没有的，圣神在那里运行，天主他是创造的主，他说有光就有光，他说出来了就创造了出来，他就分开了光和黑暗，他就把黑暗和光分别，然后接着也就代表着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在这一天就那个光，那个主耶稣就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重生得救。然后在第二天，圣神天主说，把就是路那个要有把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分开，然后接着就分开了水，那就是在意味着就在圣神那里临洗，分别地上的和天上的水，我们要进入光，要喝那天上的水，也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要在圣神内生活的，是要在圣神的活水充满浇灌，充满浇灌，永流浸透内生活的，是要顺从圣神的引导而生活的。到了第三天，就是分开了海洋和陆地，就把陆地从海里，从死亡里分开，这就是主的创造中的复活，就是陆地从海里出来，然后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那些旧的已经死了，在基督内我们是要活一个复活的，一个没自由的复活的自由的生命，不活在恐惧里面，而是在主的光里面，主的光在主的光里面，是在复活里面，是在圣神里面生活。然后到了第四天，就是在主天主在天空中创造了光体，就是太阳、月亮、星宿，来分别昼夜，规定时节和年月日的记号。那这些光体就成为了天上的属天的一个记号。他们也是非常的有次序的在运作。那我们的生命呢？那我们这里意味着主，他在主的创造里，在主的话里是有好多的启示和光照。感谢圣神，感谢苏老师，真的是让我们那个属灵的光体，那个属灵的光体要让我们就是太阳、月亮、星星，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他要知道，要带领我们的生命，他要影响很多人的生命，他要带领，他要带领基督徒更加圣洁，更加的无瑕疵，就是没有一点的瑕疵。感谢赞美主。那所以说，我们是要有复活的，复活以后要有升天的生命。我在后面，我不断的听苏老师说，教会还有我们个人都要有第四天的生命，
我们要有那第四天的生命，就是那复活升天的生命，就是那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光的生命。教会要有这样子的生命，我们的基督徒要有那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齐整军旅的那样子的生命，就是我们要经历重生得救，我们要经历在圣神内灵洗，靠着圣神的活水来滋养我们，然后还要有在复活的生命，就是在复活里面活着，不恐惧不畏惧，抵挡仇敌的火箭，然后还有最后还有就是升天的复活后的升天的生命，要做地上的光，要做世上的盐，要做山上的城，灯放在桌面上就是为了要照亮整个房子啊，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天主给了这样的启示，天主给了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天主在做，一直在做的是他会帮助我们，在外面，在主外，我们不懂一切，我们也做不了一切，无论凭自己任何努力也无法成就这些，只有在耶稣基督内，只有在和主合为一体，在主耶稣内，主耶稣和主圣神会亲自的帮助我们，亲自的把我们分开，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黑暗中，从败坏中分开，进入到他的光明里，进入到他的身体里。感谢赞美主。然后再看那个，还有真的是从苏老师也分享了几节经上的话，让我们更加看到主他的这个应许，像腓立伯书，我找一找，在腓立伯书的第二章14-15节，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摘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还有的就是箴言第4章18节，但是义人的途径像黎明的曙光，越来越明亮，直至成日中。感谢赞美主，真的是主，他就是他不是盼望着只有一个人是身披太阳的就是脚踏月亮，他是盼望着一群人，他是盼望着他的属于他的教会，然后主他说他会成就这个我们这个义人的途径会越来越明亮，是他应许的，是在他的计划和命定中的，是主他会亲自的成就的。感谢赞美主，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纵使今天没有成就，也是往成就的方向。哇，我听到这一句话好有安慰，真的好有安慰。我知道我的生命今天我还没有成就，我还在这个旅途中，可是我知道我的目标，我知道我们在天上的冠冕荣耀，就是我很渴望，我很愿意求主洁净我，求主洁净我，求主帮助我们去分辨，去抵挡一切的谎言，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就的是什么，要知道我们要属于我们的命定是什么，不要白白的错过了，丢失了主他应许给我们的这份应许。我们现在纵然有困难，我们知道通往天国的路的门很窄，可是只要我们一直走，一直跟着那明亮的心，一直跟着那光走，那我们也是在那个方向，那我们也是在那个道路。感谢这主赐给我们的这么多的聚会和苏老师他的一直的带领，然后 就是，然后主不单止他是预言，他是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他一直在工作，他一直在做。在末世录十一章的时候，主他从开始从起初他就在分开，他就分别，他就审判。到末后他还在做这样子的工作，因为在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在天国里只有光明，只有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他要做分开的工作，他要把圣的和俗的分开，他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开，要把属于他的和属于撒旦的分开，要把黑暗的和光明的分开，要把复活的还有没有复活的分开，要把在圣神内生活的和没有在圣神内生活的分开，有升天生命的和没有升天生命的分开。所以在末后主给了若望芦苇测量杆来测量究竟哪些就是按着主的话，就是哪些是圣的，哪些是义人，哪些是属他的，哪些有复活的生命，哪些是在圣神内生活的，哪些是有升天生命的，在圣殿里，而剩下的就在殿外，就在庭院。所以苏老师也提醒我们，他也告诉我们，趁着现在还是恩宠的时间，趁着现在还在白日，真的我们要抓紧那个救恩的机会。那在圣殿，就是要进入这个圣殿，就要经过祭台，就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就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的完完全全的献给主，要建立起坍塌的祭台。假若我们的祭台已经坍塌，我们要悔改，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祭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灵性的生命，要重新修建起那个坍塌的祭台，让就是要把自己献给主，要献给主，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要分别出来，真的不要与此事同化，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就是苏老师也说，教会是金灯台，是要发光的，如果教会不发光，那也一无所用。所以也强调教会要有第四天的生命。我们来到了这个教会，我们来到了这样的教会，我们人也要发光，我们人也要在这里发光。就像拉菲德菲亚教会的有那样子的特质，那这样子的就是与主同在，就是与主结合的氛围里，是完全是高举耶稣的名的，是听从顺服天主的话的，和彼此的相爱的。所以就是审判是要从天主的家里开始。如果我们是在外面，是在圣殿的外面，我们是非常的可怜的，是在主来的时候是要被审判的，外面也不知道里面的一个丰富。所以呢，就是所以在末世录苏老师也分享，最后就是十一章在完成，在那个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就是在吹响第七个号的时候，一切就要显示出来了，一切就是要彰显出来，一切就是那个新天新地要来，那个天主就是完全已经就完完全全的属于上主，然后就是那个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最后的那审判的来的时候，所有的异象都会被打开。那十二章在末世录十二章的第一节，那时天上出现了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 那就是一切也会这样子的生命是有的，这样子的生命那时也彰显起来，就是我们要我们要把握，就是说我们要渴慕这样子的生命，是要在和主在一起的，主再来的时候是在天上迎接他的，是和他一起在天上的，是和他一起是光亮的。感谢赞美主。然后就是最后那个我也非常的喜乐，我非常的喜乐，就是主借着苏老师的话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一个盼望，就是在圣咏37章第4到第6节，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寄望于他，他必使之成就，他必使你的义德如光出现，他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感谢主，我只管在上主内喜欢，我只管把一切委托于上主，我只管去经常的去修看，就查看一下自己的祭坛，看一下自己祭坛上的火，看一下自己是否是那活祭。我只管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我寄望他，我相信他要成就的就必要成就，他给我们的应许也必要实践。感谢赞美主。我们前两天我们在徐英姐家非常的感恩，就是说到那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的荣冠，还有那上身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齐整军旅的是谁。就是我就是我们都在分享，有一位姐妹说徐英姐的脸上真的好美，真的有光，吸引着好多的人，她很慷慨来到她家一起聚会，然后她带领着我们认识了苏老师，认识了主。就是苏老师这样子的生命深深的改变着，就是像徐英姐秦中大哥丽芬姐，就是这样子的生命，这样子的一群人，这样子的一种主，就把这样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看到那光，已不再是害怕，而是被吸引，而是被深深的吸引，而去追随。然后就是说，就是让我很有感触，就是说，我很渴慕，就是很渴慕这样子主的仆人的，爱主的，因主而活的，那个仆人的那样子发光的，柔和的，温和的，可是又是那么圣洁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然后有一位姐妹，我真的也我她是她这样子描述的徐莹姐，然后我也很感动的，就是她在中午我们在外面聊天聚会的时候，她自己跑到房间关上门和主祈祷了一个小时，他和主祈祷了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他出来，然后他就很谦卑的问大家，他问了一句话，你们觉得我有没有改变？他说，你们觉得我的脸有没有变化？我听了，那时候我慢慢的在想，他怎么会说徐莹姐的脸好像有光？他怎么会说徐莹就是也像另外一个我们的姐妹，她也经常说徐英姐笑得好美哦。徐英姐我们还在群里分享的那个笑容，那个真的是主的荣美的笑像。然后原来她是这么的渴慕，然后她自己她说，我现在每天一定会给主一个小时，然后在房间或者就和主独处，我祈祷一个小时，我默观自己，我默观的主。然后他就是在我们这么欢快的聚会中，他也坚持他在房间祈祷一个小时出来，他问我们，你们觉得我的脸有什么改变吗？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我们观察了很久，其实我也觉得他真的是柔和谦卑了很多。 他自己说，他自己说，我感觉我柔和了很多，我感觉现在每天的祈祷，我自己柔和了很多，然后真的是很感恩，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也很渴望，我也很渴望主把我带到山上，我也很渴望主把我带到山上，然后和主40天40夜在一起，在一起就在一起，就是任凭主他是怎么样去创造，我真的非常的渴望，我也很渴望，真的是有那样子的生命，就是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齐整军旅的那样子的成熟的那样子的，也能够带领着不信主的没认识主的家人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为主耶稣去传福音，我很渴望这样子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分享很有限，然后也请弟兄姐妹们补充，我把剩下的时间开放，如果有想分享的兄弟姐妹们可以举手。我们欢迎徐英姊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吴阳美好的分享。通过刚才吴阳的分享，我才知道好像发生的一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这一讲真的是学习起来非常的幸福。这天主他准备这一群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成为主的妹妹，成为主的新娘，成为主的教会。其实跟吴阳有相同的感觉，当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是在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哈，在那个南宁参加讲习会的时候，主题是雅歌，总共分三次，舒大哥把雅歌跟我们分享完全。那在那的时候最后讲到，就是那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如太阳，齐整如庄严军旅的是谁。过去的时候看雅歌的时候哈，那时候很多看不懂看不明白。那在这一讲中，舒大哥也有一句话，他说只有是很渴望跟主在一起，那有主的生命的，那能读懂雅歌。那通过舒大哥他读懂了，他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在里面也阿们了。那真的这是雅歌，是非常美的一首歌，是歌中的歌，是最美的歌。所以也真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哈，可以去听一听那几次讲雅歌的内容，会让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很幸福很幸福。我们知道是何其的有福，被主寻觅，被主准备，让我们成为他的新娘，成为他的妹妹，成为他的鸽子，成为他的完人。那这一讲呢，讲是主题是《末世录》12章1节，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的荣冠。那这一个女人，舒大哥在这里讲，她是教会的预表。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分享的时候，我说，我记不太清楚怎么样准确的形容舒大哥当时给我们讲的哈。后来那个华秀姐妹提醒我，她说是圆满的教会，说这个女人预表的是那个圆满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它有什么特质呢？它是圆满的，它是圣洁的，它是属于天主的，它是充满了天主同在的，是与主紧密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天上的那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那这样的教会是主他要的，是他所要准备的，他装扮好的。那这里提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哪一年我们曾经全家一家十口我们都去到了那里去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参加主的特会，然后去朝圣真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非常的留恋那一段时间特别是我的爸爸妈妈跟婆婆我们都一起去过了，真的是很珍贵的一次经历。那在天地上有个耶路撒冷，也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预象。就是我们学末世录知道，在末世录刚才吴阳也分享说，在最后是有一个圣城，天上的新的耶路撒冷是从天上要降下来的，这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是暂时的，是要过去的，但是这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装备好了的，就是主把它赐下来的。那这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也代表着主成全的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娘，是基督的妹妹。舒老师在这里讲，把雅歌的第六章第十节，就是说那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如太阳，齐整如庄严君礼的联系在一起，就让我们更清楚。真的，我就也像吴阳那样，其实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说很渴望，我说很渴望主啊，我也要这样的生命。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如太阳，庄严如齐整的君礼。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美啊，就让你心中充满了憧憬。那今天我在想，后来听舒大哥讲说，这就是主要准备的一群啊，属于他的新娘这样一个生命。那上升如晨曦啊，光耀如太阳，都是指着这个新娘，她的生命是要发光的，像太阳一样的发光。那晨曦是经过了黑暗啊，当它太阳光要冲破那个黑暗的时候，那是格外的亮。那舒大哥在后边有讲，他说美丽似月亮，这月亮呢是有很温和的生命，但是月亮呢有的时候它不稳定，就是或缺啊或圆，当它正对太阳的时候它就是满月，如果被地球或什么东西隔撞了呢，它就变成半月，弦月，上弦月下弦月。那这一个成熟的教会，它把这月亮踩在脚下，就是这不成熟不稳定的生命已经是在它的脚下被踏在那里边。那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指着我们的肉性，就是我们这个肉性的生命是真的是不可靠的啊，忽高忽低的。舒大哥讲了一个玩具叫悠悠球，说这个悠悠球你一拍它，它上下上下上下哈、啊、就开始弹，可能很高兴的时候它带给你的是非常愉悦的，可是当它的肉性起来它不高兴的时候，它带给别人的就是一种痛苦。但是这样一个成熟的教会，它已经不是这种生命了，他已经把这个生命踩在脚下了。那可能是不成熟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我自己的生命我也知道哈、啊，有一些肉性在里边的时候就不能够完成主给我的使命，就因为我自己掺杂在里面，就自己都没有办法。但是希望主帮助我，让我越来越能够奔着他的目标啊，在他的圣神的带领中，他准备我的生命。那这美丽似月亮，这月亮要经过一个黑暗，它在黑暗的世界中它仍带给人温暖，就是月亮是在夜间照明的，那夜间是晚上，可是在这晚上的时候它那温和的光也会带给人一丝温暖。那这也是这新娘她所有的一个生命。那头戴12颗星的荣冠，这12呢，舒大哥讲它就代表是勇士的圆满。舒大哥也用了一些篇幅来讲这12，在圣经里有很多次引用着12，特别是在天上的那一个圣城，非常多的12，12个门啊，12个基石啊，刻着12宗徒的名字，然后还有很多哈、啊，还有那个这里边就讲这12呢，就是3乘4，就代表三是代表天主圣三，四是代表一切受造物，就与一切的受造物与天主永远的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勇士的圆满。那这一个勇士的圆满也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她是那样的荣耀，是那样的光耀。这就是主要的一个教会，主要的一个教会。那这主要的教会，舒大哥也讲，就像也是预表着天国，就是这天国是天主准备的，是圣神准备的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创造的。那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想啊，圣经上天主总是在说，你们若不由上而生，不能够见到天主的国；你们不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到天主的国。然后主也告诉我们，你要奋力啊，努力，天国是用猛力夺取的。就好像真的不是我们自己造的哈，好像在圣经中没有一次说你要去建造天主的国，而是说我们要领受承受天主的国，因为是天主他自己准备好的。那这是我们要敞开我们的生命去领受他给的这一块。那在这讲这一段的时候呢，舒大哥也提到了创世纪，就是创世纪其中有一个曾经以前出过一本电子书叫生命的新创造， 好像是有一次朱大哥主理的讲习会把它整理成文字，那一本书是上下册，就是两本哈，非常好。就是过去我觉得创世纪是天主讲的，他所做的功，他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啊，分开了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出现了光，然后有了人哈，好像跟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只是觉得啊，这是天主的伟大哈，他就六天的时间创造了这么多，他的话有能力。但是通过那一次啊，看那本书，我忽然就觉得哦，原来这里边是有这么丰富的含义，它跟我个人的属灵生命都是在联系起来的。就是我的第一天，我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过去是死的，那主把我重生了。这里讲到第一天，舒老师说这是重生，舒老师代表说这是代表我们的生命要重生，要在圣神内重生，要因着主的话而重生，这是第一天的什么？就是我们的得救，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就是我们重生的那一天。说这重生呢，只是个起点，它只是第一天，后面还有好多天。那过去呢，我不懂的时候觉着啊，重生了啊，我的生命从此不一样了，好像我一下就进到了最后那一天一样啊，就感觉啊，那就因为这个误解，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错的事啊，也判断了很多，有一些骄傲啊，或者有一些看不起别人啊，哎，看我都重生了，甚至是我都在圣神内受洗了，哎，你们别人怎么怎么样哈，就是这样。其实我岂不知他那才是我的开始啊，那这才是我一个生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生命，主还要让它慢慢长，慢慢长。那第二天呢，就是圣神充满，第二天要被圣神充满。那圣神充满了之后，那我们领受了主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爱德的神，他是慎重的神，圣神就会在我生命中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工程。那我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因为圣神会引导我啊，他会致死我肉性的妄动啊。我如果很多自己的意思在里边，我就真的是相反圣神的工作。所以第二天就是领受圣神，被圣神充满，这是一个生命的继续。那第三天就经验到一个复活。我知道主耶稣是复活了哈，我也有亲人，我的爸爸过世了。可是短暂的悲痛之后，我有更大的一份期盼和喜悦。我真的相信主说他一定会复活，而且他在主内死去，主说在主内死去是有福的，因为他要先复活啊。主再来的时候他先复活，然后与这些活着一起的人，存留到一起的人被他提到天上去迎接主，那是多大的一个福分呢？真的是一想到这个，我的悲伤就没有了啊，我的难过也不见了啊，我就想期盼着那一天，而且我深深的相信主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那第四天呢，就是有升天的生命。今天讲的这一个女人啊，我自己再看一下，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你看太阳、月亮、星星都是天上的啊，她所披戴的，她所装备的都是属天的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想的那些，就是天主为她装扮的，那不是这人打造出来的。太阳是天主造的，月亮是天主造的，星星也是天主造的，是天主把他所造的啊，他的恩典是附到这个女人的身上，让她接受天主给她所预备的。所以天主是供应者，天主他一切都是他供应的，而且他供应的这是属天的，让这他的新娘、他的妹妹、他的教会能够领受他的装备，成为他预备好的。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次查到说圣神和新娘都说你来吧啊，圣神和新娘都说你来吧。那在那一天查经的时候，这句话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啊，我记住我也流着眼泪跟大家分享。我说为什么今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圣神跟新娘在一起，他一直陪伴着他们啊，准备他们的生命，直到最后他们的生命被准备好了，能够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神会伴随着这些新娘一起说，主耶稣你来吧你来吧。圣神说新娘准备好了主耶稣你来吧。那就是这一份美好的生命不能够靠着自己。那第三天时候讲复活，复活就是你先死，必须先死才能够复活如果没有死就不能够复活，就是我们这肉性我们这魂那边的生命要先死在十字架上， 才能跟主一起复活，活他给我们的那一份属天的生命，那一份荣耀的生命，那一份升天的生命。啊，很感恩，感谢主，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也是我深深渴望的，也求主满全我的心愿，能够在顺服圣神的引导中被他打造成他所要的那个样式。我有时候想，新郎新娘，新郎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成全啊，那新娘也一定要配得起他啊，配得上他，也一定要成为圣洁的，成为成全的，成为像他一样的，说夫妻相啊，所谓的夫妻相就跟主是一样的啊，主是柔和谦卑的啊，主是怜悯人的，是慈悲的，那他的新娘也同样应该有主一样的性情，主一样的温顺，主一样的柔和和怜悯。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乌阳。
谢谢，谢谢徐英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丽芬姊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是丰富的，非常非常的丰富。主的话当你听进去，你吸收消化，然后能够在你的心中成为你的力量，那这就是属于你的。非常感谢主。今天的主题是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新的荣冠。昨天晚上我也参加了一个在一位爱主的教友家的一个聚会。那位教友也同样提到了这个一模一样的主题。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又是这个，所以我真是 grace upon grace， 丰富加丰富，恩典加恩典啊，就是中文讲就是恩典加恩典，今天哈、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那在这丰富里面啊，我就讲在我所吸收到的哈、啊，就是这里面呢，苏大哥有提到说，天国，这天国呢，天主的国，天主的国在我们中间啊，因为天主的荣耀，天主的话在我们中间。可是天主的国不是自己去创造，不是自己去建立啊，天主的国不是以自己的心愿说啊，我想要你来，我想要他来，我想要谁来啊，而是要有圣灵带动你，好推动你去愿意哈，借着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哈，还有就是圣灵的感动，神的话和环境的哈，环境的指标，所以这都成了一条线哈，那就是我们就知道说圣灵在带动我们哈。那这里面刚才寻也提到说我们哈就是。不应该像悠悠一样哈，上上下下跳动，忽上忽下，忽然好，忽然不好哈。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天主哈，天主他的话是不改变的哈，我们在他内也是不改变的哈，在他内不是说一下说话这样，一下说话那样哈，也不是变来变去的哈，也不能说话不义的哈，不能今天变明天变。那在这礼拜的主日，就是前几天哈，星期天的主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哈，在教会里面，牧师也提到，牧师的讲道提到说，如果这个人拿走了你1000块钱，你就给他吧。如果这1000块钱哈，如果失去了，你失去了神的荣耀，那是不值得的，那真的是不值得的哈。我神的荣耀哈，是远远的，是无价的。好，是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哈。就是我们不要在主说我们不要去抱怨哈，抱怨是中了仇敌的那个诡计哈。所以我们要这个做一个神的圣徒是要非常警醒的哈。那提到说身披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哈，太阳就是指基督哈，基督 基督啊，我们要散发基督的光，基督的光是多么的强，就是它的光耀如太阳哈，如太阳一样这样子的亮。可是基督光这么样的亮，他愿意把他的光给我们哈，他愿意把我们的光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吸收他的光，而能有他的光哈，一直不断的吸收哈，吸收神的光。那要有要散发基督的光哈。那里面提到说脚踏月亮就是指我们的肉性哈，肉性就是常常会犹豫不决哈，犹豫不决就是我一下很爱主，一下等一下哦又忘了主哈，比如说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或者什么事又忘了主，主又不在我的主的话，主的所给我的富有就不见了哈，不见了，因为我没有照着主的话做的时候，主的富有就不见了，真的是啊，是我们要很警醒，也是非常对一个圣徒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嗯，然后有十二颗星的荣冠啊，嗯，这十二颗星就是三乘十二哈，三是天主圣三哈，三乘十二，三乘四啊是十二，四是四就是一切的受造物哈，四部福音哈，就是给一切的受造物的哈的福音，那就是十二就是永世的圆满哈，永世的圆满哈，这神他已经哈叙述了这个永世的圆满，那我们在这个世上哈，神说我们要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哈，就要尝到天国的滋味哈，就是神常常让我们觉得啊喜乐喜乐，感恩感恩的不得了哈，那就是活在那个神的那个喜乐中，那个荣耀中哈，就是觉得很满很满很满哈，那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神的荣耀，神就是很感恩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一直充满在我们的从里到外就充满哈。那有这边也提到说斯大也提到说在雅歌哈，在雅歌的第六章第十节，那上升如晨曦哈，我们的教会要像晨曦这样子，要什么复兴，要 arise 升起来，要复兴起来哈，要升起来哈，要他的光要让人看得见啊。那说他光美丽如月亮，美丽似月亮啊，光耀如太阳，庄严如整齐的军旅。那他的光耀就是像太阳一样哈。那我们进入教会哈，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在他的进入他的复活，神的复活里面哈，每一个人都要进入，而不是进去被践踏啊。当神的测量赶来的时候哈，那我们有没有活到他给我们的一个圆满的身量哈？我们是不是在殿内的人哈？那在殿外就被践踏啊？神的审判会来，神的公义会来，可是我们在神的殿内我们是不害怕啊，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在神的殿内看到神的荣耀降下来哈，教会是众子民所敬拜的地方，在要发生很多的奇迹异事不断的发生哈，我们真的听到很多奇迹异事，最近对又听到我们在场的艾琳哈，她的与神相遇的那种那个拥抱哈，那个看到神的光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饱满。那我就是这次回来以后，我在教会哈礼拜天看到那个艾琳的时候，还有在礼拜一查经的时候看到艾琳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那个脸上的光不一样哈，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是昨天晚上才听到了哈， 有很多的奇迹意识就要发生，就一直不是就要发生，就一直在发生哈，就一直在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就一直在这里哈。教会是金灯台哈，我们要当我们走进这个教会，我们就要每个人都要发光哈，每个人都要在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整齐的军旅哈，每一个人讲话就是我有见证哈。我有那个看到神的荣耀哈，在这里在那里哈，真的昨天晚上也有另外一位姐妹也分享哈，她在弹琴敬拜赞美的时候很投入的时候，结果就看到她的身体就冒出了一把宝剑哈，一把剑就射出去哈，那另外在坐她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位姐妹就在那一直哭泣一直哭泣哈。那这时候他还在继续的敬拜赞美，好，他并不知可是他的那个圣灵哈，那个圣神就带他已经出去哈，已经跟着这个宝剑出去，他那个到了那个姐妹那边哈，他并没有停止他的敬拜赞美，也就是神的荣耀，当他的神的荣耀光照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神要显他的奇迹意思，我们跟随神就是。要常常哈，常常在他的荣耀中生活，要看到他的荣耀。好，那末世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讲到，当号角声响起，基督为王，天上地上的王国都是永远永永永远都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我们不害怕哈，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最后这个王权是属于主的哈，主要。完完完全的得胜哈，完全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等待准备神的国度来临哈，我们要看到基督伟大的日子要来到哈，那不幸的那作恶的那就要在他们来说这伟大的日子就变成大灾难哈，就变成大灾难，变成可怕的日子，我们就期待主的来临。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一些。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芬姊妹的分享，我们欢迎
艾琳，
是艾琳要分享吗？
我们可以
艾琳姐妹分享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吗？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可以读，请宝宝读第一节、第二节。
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有如光。
好，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读，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是圆满的基督徒，圆满的就是主耶稣的新娘会发光，就是因为耶稣先发光，我们像他。所以有人刚刚带我们读了启示录末世录的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就是圣神跟
新娘
说来，这样子吗？ Yeah， 圣神跟新娘说来，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人都已经分享过，就是因为末世录十九章都已经讲这个形容这个过程，就是新娘来的时候，新娘都已经
新娘还是新郎？
新郎
no， 新
娘
女的新娘来的时候，她都已经准备自己了。他都已经准备自己了，就是十九章的差不多第五七六七八节那边，就是新娘都已经准备自己了，所以也有一个就是圣徒在有说来，因为新娘都已经准备自己了，我们要去主的 wedding
婚礼，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最后就是全部的圣经的最后一章就是二十二章，起诉二十二章第十七节才可以说新娘跟 圣神，可是是圣神先，新娘先，真新圣神跟新娘一起说来，他们可以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合而为一，因为都已经有一个wedding， 都已经有一个婚礼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耶稣他们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新郎，所以我们在十七章马窦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可以看，他都已经是这个光，全部是光。他成熟的时候，阿爸父也把他变成这个光，大家在他的周遭的人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也现在可以看，就是以赛亚先知书第六十章第一到二节。也是主耶稣昨天跟今天要我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惊讶。
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哪，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
所以就是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也读了21章22章的启示录，读了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是新娘，对不对？对，所以他就是这边说，以赛亚先知是六十章一到二节有说 ，Arise and shine,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has risen upon you。就是我们需要
兴起，
我们需要发光，因为这个亮光是从主耶稣来的，都已经在我们内发出来了。好，感谢耶稣。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世界真的很黑暗，就是更黑了。所以在有人也今天带我们读第二腓立伯书的第二章第十五十四十五十六节也说到，就是现在全部的世界最黑的时候，你们的亮光才更亮。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想要，会说我很期待发光，我很期待，就是像刚刚那个好像有一个姐妹有分享，就是有个别的姐妹她也要发光，因为她要像主耶稣一样，就是我们可能每个都爱主的人真的很想要发光，可是就是真正的真理是，我们发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最黑的那一个时代，所以也不是要我们害怕，可是要我们警醒知道我们要发光是有一个原因，不是就是随便发光，因为我喜欢发光或我觉得好玩或我想要骄傲，我也没有说别人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可以读第三节，就是以赛亚先知书六十章的第三节。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
第四节可以读。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末后的时代，我就是今天早上在读第四节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需要抬头我们的眼睛看，我们今天唱的歌也是这个，抬头抬头仰望，抬头仰望，因为我们是那一位 那一些人，我们是匍匐敬拜主，所以我们要他的光的话，我们就是全部的时间都在他的面前匍匐敬拜他，所以我们不再看别人，不再看别的，只在看他，有时候是看他的脚，就是这样子匍匐敬拜。所以主要跟我们讲要抬头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光，因为这个时代我们要发光是帮助别人，是主，不是随便，就是有一个很像阿姨也分享的，主的国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是主要我们做什么，所以主要我们发光不是随便也不是好玩，是要为他做见证，为他也不是做见证，就是变成见证，因为末数也说主耶稣他是见证，是 testimony with a capital T， 所以他自己就是见证，所以他变成见证，我们要变成见证， 所以我要其实要分享，就是我真的很有一阵子我就是有很多就是控告啦，就是控告我自己听不到主的声音。可是最近主就是跟我讲话，他就是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他们也有过这个控告，就是有过这个他们觉得自己听不到主在说什么。我也可以知道我自己可能不如果不读经的话，也变成很多声音进来，你分别不了什么是主。所以可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主真的在怜悯我，也在鼓励我。因为这个礼拜我觉得每一天都有，就是今天我很惊讶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听那个姐妹说光光光，我就觉得好惊讶。因为从礼拜六到今天每一天都是在学这个光，就是礼拜六我有一个早上，因为我现在在练习等候组，就是全部不要想，全部不要去听音乐，不要就是坐在那边用我全部的全部可以有的 concentration
注意力
只在注意力，注意组，只要注意组，不要做别的东西。所以那一天礼拜六我在就是阿姨都已经讲一点了，就是我在等候组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我面前，可能有五里吧，没有很远，就是五里。那他的脸，主耶稣的脸就是很很远吗？five feet like you，
五尺
很近很近很近很近，就是五尺。所以我看到主耶稣站在那边，他的脸也不是特别在发光，可是也有的时候我说主耶稣，你的脸的face expression，
表情
是什么？就是他在笑，也不是大笑，可是就是很温柔，很peaceful，
平安
的在笑。所以我就说宝宝知道了吗？我在我旁上，我姐姐知道，常说宝宝抱抱，宝宝抱抱，就是我很喜欢拥抱人，所以我就说主耶稣抱抱。所以他就说好。所以我就是因为在我觉得在属灵的时间不是过程，有的时候是 immediate，
立刻。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走进他，他也没有走进我，可是突然我就是在抱他。我也有一个就是抱他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拥抱，有的时候你去抱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抱是很轻的抱，就是几秒钟就没有了，一秒钟之内就没有了。可是这个抱，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这个感觉是会抱很长很长的抱，可是一秒钟以内他就没了。所以我觉得我在抱住我的眼睛是闭的，我这样子在抱住他很高，所以我的头可能在他的胸上，我把胸是这个 right， 他的胸，我在他
肩
胸在胸在胸上，所以我的眼睛是闭的，我在抱他。可是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抱可能是我很久很久了，可是一秒钟就没了，所以好像我在抱他，我就呼，突然他不见了。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就说主，什么发生了？为什么我觉得我要抱你很久，就变成没有了？你去哪里了？我做错什么了？就是有很多这样子，开始像以前的这样子的控告，就是为什么？所以我的眼睛展开，我一展开眼睛的时候，我看的是主耶稣变成光，可是他变成光不是一个人是光，就是很多一粒一粒一粒，可能千万一粒的那个光也被 explode
爆炸
出去，就是一个光爆炸出去 ，and then 一秒钟后它再爆炸进来，就是收回来。可是它收回来的时候，不是收回来变成一个可以看见的神，就还是很就是。千万的这个光他走进我 and then 开始rise， 开始
里面升起。
所以我就是到这边就到这边。所以我礼拜六因为有一个人他分享了我们在一个祈祷会，他也分享了主耶稣要我们变成成全的，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工作，是他走进我们的生命来工作。所以就让我想起这个，所以我有跟他分享这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田牧师也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 他就是分享这个，他就是分享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他也分享就是我们很多他听过的见证，别人发光。礼拜二又有在我们的妇女的祈祷会，又有一个妇女，就是她在学在讲她的见证，也是她有为一个人祈祷，她变成她的朋友。后来她真的为她祈祷，因为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为这个人祈祷的时候，这个人真的也说：“哦，你在发光。”And then今天又听到一个别的，就是很多见证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主耶稣他真的很认识我们，真的很知道怎么对我们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也知道这个，我看到礼拜六我看到的不是只是为我，是为全部，就是为全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弟兄姐妹。好，我就分享到这边，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爱琳姊妹美好的分享。我们现在请说大哥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是光，跟主在一起就在光中，在光中就会把很多很多不切实际或虚妄的事看清楚了。黑暗中可能有控告，一控告了我们以为是真的，其实它是黑暗的灵蒙蔽我们的眼，让我们在控告中走到更深的黑暗里。可是光来了就把我们完完全全知道了。其实光来了会有一个状况，黑暗的灵跑得很快，它不能在光中存留。主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来到世上就把天上的光带到我们中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光，他自己就是光。其中有一句话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有没有圣经讲，也就是我们就是世界的光。为什么我们是世界的光呢？因为耶稣是光，他的生命是光，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了，我们有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他的这生命就是光。那么我们是他在光中生的孩子，所以叫做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是谁？我们呢？那么光明之子也要在光中生活，在光中成长。就像创世纪十七章，主耶稣跟亚巴郎说，你当在我前生活行走，做一个成全的人。所以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光。那么光有强有弱，主要我们成为世界的光。那么在世界的光里，启示录创世纪第四章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那里都提到了，神创造天地的第四天，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光体，有一个小的发光的光体，其实他自己不发光，他是反射了太阳的光，叫做月亮。那么除了月亮之外有星星，那么又除了星星之外还有太阳。这月亮离我们比较近，星星离我们比较远，那太阳离我们也很远，所以神要我们依靠他，我们的生命不断提升，不断提升，不断提升。你上升如晨曦，就有我们上升了，我们上升。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很多恼人的重担、纠缠人的罪过抓住了，我们就不能往上走，而且一直往黑暗的地方沉，就沉落在黑暗中。反而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看着主，喜悦的跟随他，来感谢赞美他，他做的样样都好，他就带我们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当你上升的时候，脚下的罗网都不会网到我们，地上的黑暗也不能笼罩我们。所以当我们向着主，我们就会向着他，被他的爱所吸引，就会上升上升上升。那当我们真的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他相通。其实耶稣就准备我们的生命，准备我们的生命，他看着我们的眼其实是发光，指明我们的道路。你不要埋怨了，你不要争论了，那么我们就不被这个老人的重担一直牵引的 一直向下沉，我们就会一直飞，一直成长。所以我们就从地上，好像离开了地上的罗网，飞得比较高，到达月亮的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看着主。月亮本身不发光，可是它看着主，就是看着太阳。那一个公义的太阳指的也是耶稣，也是圣徒们，成熟的圣徒们，也是他的新娘，要这样的发光，那个光很强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他极大的爱，爱我们，爱我们，当你被爱爱了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爱爱别人。神是爱，神是光，这爱也是光。所以艾琳他碰到了主耶稣，我有体会到他的生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每一个碰到主耶稣的人生命都不一样，当我们继续看着主耶稣就会更不一样。所以我在很多人的生命中看到了这个味道，而这一个事实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也是所经历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初期，就是一下子又不看主了，看问题。伯多禄看着主，听主的话，就可以在水面行走，没问题的。那么他看着海浪，看着浪涛，他就害怕了。主还在他旁边，他还是害怕，因为他不看着主，他就下沉了。可是他还记得主救我，主就救他。主说小信德的人，就信心是什么？就是看着信心的创始者耶稣跟完成者耶稣奔跑前面的赛程，一直看着他，看着看着，那么就会不断的上升。所以当我们看着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饱满，很受安慰，其实别人也舒服啊。我们看着罗网的时候，自己在罗网里面，别人周遭的人也都很倒霉啊。连你家的鸡鸭狗啊，都很倒霉，因为你不喂它，你踢它，你打它，你根本不理它，你觉得它很讨厌。但是当我们满了主的爱的时候，甚至你家的鸡你都会爱。我要关心大叔，哎，一早起来就看看它，因为昨天下雨很大，它有没有冷了，有没有怎样？那是因为主的爱。其实神是爱，神是光，他愿意一切的都是在爱中所造的，都被他的爱所充满，都被他的光所充满。所以当我们看着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远离了第一天的生命。刚才我们中间，也就是何敏就坐我旁边，他说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那么月亮有时候变成月食就看不见了，就最黑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又是下弦月、上弦月，就是一点点，那是它对着太阳的角度被地球给遮蔽了，我们都被遮蔽了。那么地上的是遮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目，我们的光就弱了，我们的光就弱了，我们光弱了，对别人就比较没有耐心了。对别人很多都，那么对别人没有耐心，有空高，我们光就更弱了。所以是什么使得我们的光弱？刚才何敏说，哇，那就是地球。其实对，就是属地的，让我们属天的生命有一点点反过来成长。也就是世界，这个地的属地的，就是属世界的这个世界的。那我们如果看着神，我们会胜过世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我们的信德就是看着耶稣。所以信心跟我们看着耶稣非常有关系。当我们会这样的继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下光亮一下不光，也就是说我们的光不是自己有的，我们的光是我们对着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可是有另外两种光体，他们是会发光的，星星是会发光的，只是星星的光不如太阳的光强烈，可他们是会发光的。如果是会发光的时候，你不是靠着别的，那么你就不受到影响，对不对？别人也不能遮蔽。你说谁能够遮蔽太阳的光？那只是在后面，可太阳的光还是光，所以谁都不能够熄灭神的光，因为他本身就是光，所以他的光一直在照，一直在照。所以你也不能够熄灭那个星星的光，月亮的光好像暂时被隐蔽了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的主题启示录末世录第十三章，这里提到了有一位女人，这一位女人圣经常常用女人来 预象着教会，也是预象着基督徒，因为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新娘。新娘是个女人啊，而且是一个很美的女人，很成熟的女人。不管她孩童的时候多漂亮，她可不可以成为新娘？还不能再等十年吧，等二十年也不可以，她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原来是神的子女，可是慢慢慢慢，神要我们懂他的心，而且要我们跟他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跟他合而为一。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娘。那么新娘就是一直在成长准备中，所以主在准备他的新娘，神在为他的儿子准备婚宴，就是为耶稣基督，圣灵会装扮他的新娘。所以他的新娘在个人来说就是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那在一个团体奥体来说，身体上来说就是一个成全的一个团体，就是成全的教会。所以神在准备一个成全的教会，所以教会必须进入成全。所以教会不发光就不是教会了，你嘴巴讲的是教会，不晓得在干嘛，因为在那边做贼窝，甚至拜偶像，把各种宗教通通合到那里去，一起一并把耶稣的像也摆在那里，你把耶稣偶像化，你是得罪神的，那里是乌漆抹黑的，你要从那里走出去，那是巴比伦败坏的。所以有两个教会，一个就是堕落的教会，越来越黑暗，就是启示录17章18章讲的那个邪恶的大淫妇巴比伦，另外一个就是圣洁的。所以这两个女人表示说，圣洁的教会跟堕落的教会，教会的堕落是个事实哦，那么教会的提升也是个事实，那你要到哪里去呢？我们愿意神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神自己解决，可是他给我们选择的机会，就是我们知道神要什么，神是要堕落的教会还是要圣洁的教会？
圣洁。
那你要什么？
圣洁。
圣洁的教会，而且就是我们自己要变成像他一样的圣洁。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一个圣洁的教会，其实就是越来越接近了。如果圣洁的教会没有发生，耶稣的新娘都不在，还没准备好，耶稣的婚宴就不能开始。那么走到最后的那一个后面，那个天国里的羔羊的婚宴就要延后。所以神迫切的让我们成全，所以我也有这种心，很迫切的盼望我们大家都成全，因为我愿意我们都在神的作为里，神亲自在准备我们，神亲自使得我们得着他，让你抱到他，让你愿意每天花一个小时在类似你跟他在一起，都是爱的呼召跟我们爱的回应。那么我们就进入了神在准备我们，耶稣亲自要把他的新娘准备的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缺陷的圆满，他要用他的话，要用他的圣灵的水洗净我们。而这个工作是不会白做的，你想耶稣永远白做吗？不会，有时候一时好像我们没有达到，但是我们知道方向，我们知道他必定要成就，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往那个地方，一时我达不到，但是我知道神有办法帮助我，也就是上升如晨曦，不是一下子上升的，而继续上。其实这里也提到的是一个被提的生命，被提升天的生命，一个被提到天上，知道天上生命的教会，他已经不是只是从地上的这一些学说啊什么，而是有天上的启示。所以我们上一本书讲到很多天上的启示打开了，那么这天上的启示是要到天上去拿到的这一个成全的圣徒，成全的教会，就能够去到天上得到很多很多的恩惠。而这一个女人，她脚踏月亮，也就是月亮的光是在她底下的。你想星星离我们远还是月亮离我们远？
星星。
星星离我们远，那么月亮是在这好远的底下，对不对？最底下的那发光体的最底下的是月亮，那他已经进到星星。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就是因为神的话不是反射出来的，不是这样反射，而是进到他的生命，跟他的生命调和在一起，结合在一起。那么神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神会发光，持续的光，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不改变，也会持续的光， 持续的发光，持续的发光，持续的发光。而这一个星星的光，像宇宙的明星，这一个星星的光，它每一句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慢慢慢慢，好像他的话很多很多。你碰到任何的事情，他的话就出来了，光就出来了，光就出来了，而且可以指引别人方向。可是星星它有一个高度哦，你能不能让星星在你的旁边陪伴你？你可以抓住它？不，因为有时我们用不洁的手想要用肉性去把它改变，可是星星跟太阳的光你不能改变，月亮的光有实力把它遮蔽了啊，影响。可星星的光，北斗七星的光是不是永远不改变？也就是它永远不改变神的定规，这个方向是不变的，神的话是不变的，它也不变了，就是不变。可是对很多人，他讲的话，今天是是，明天是非，后天又是是，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么神的话从他嘴巴说出来也是是而又非的，其实神的话是不改变的。那么神的话改变我们，我们会变成一个也不改变的稳定的照亮世人。因为这些光都是定时起时起，所以这些光发亮的光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末后的时代已经到了。那么这个成全的教会已经非常非常快速临近我们了，你愿意在那里吗？还是你不愿意？是要赶快用我们的生命选择。而这个光它后来又会变成了越来越光，越来越光，越来越光，就是义人的道路，越行越有，从曙光直到黎明。那是经上和箴言第四章有讲。那么诗篇第三十七篇，圣咏三七篇也说。所以刚才吴阳也带我们引用了圣咏三七，你只管在主内喜悦，你看就已经只管在主内喜悦，一直看着一直看着他，那么就越行越有，越行越有，像太阳一样的光。那是一个更大的光，所以神的光会充满在他的教会里。而在这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刚才艾琳也带我们读了以赛亚先知书第六十章，最黑暗的时代就是教会最堕落的时代，神他工作，他要把他的教会显示出来，成为世界的光，他要亲自把很多的丰富他起来炫耀吧，就是在你里面的这一些神给的话，他会释放出来，神给的生命会释放出来，神给的这一切会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真的是会发光的。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光不暗淡呢？我们今天读了好几次腓立伯书第二章，我们再看一下。所以如何让神的光不暗淡呢？就是我们要胜过我们的情感，高高低低的情感，不要靠你的情感来跟随神，而是靠着神的话来定准，用信心来修正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提到了说第十四节，你们做一切事不可抱怨，就一切事不可抱怨，你要成为一个不抱怨的人，只有感恩没有抱怨，一切的事都不抱怨，不能抱怨，再糟糕的事情也不能抱怨。那么有的人真的可以不抱怨，他就不抱怨，碰到了很大的灾难也不抱怨。感谢神，他改变我的生命。当我被铁门打的时候，压下来的时候，我也经过了很多肉身的痛苦，没有抱怨，一直过来是没有抱怨，只有感恩，只有感恩。现在更要感恩呢，因为神给我恩典，他要把我世界属世的、看世的依靠都拿掉，靠着他。所以不能抱怨，也不可争论，不可争论。可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会争论，如果你真的不争论，别人是没办法跟你争论的，对不对？他怎么跟你争论你都不跟他争论，他怎么跟你吵你也不跟他争论，就争论不起来。你看两个在一起，两个巴掌要拍才会响，对吧？两个 拍才会响。那么如果有一个地方是在天上，在心上，你可以拍到他吗？你地上你拍不到。如果你也可以到天上去，你会在天上争论吗？
不会，
不会了，你们都不争论。所以不能争论，其实教会是不应该是争论的地方。我们中间有个姐妹说，我们不应该是教会里争，我说阿们， 我们不应该在教会里争论，那么争论一定要悔改。主说不能争论，就不是说你有理没理啊，两个争论两个都黑了，堕落下去。所以不能争论，不能埋怨，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重要，在神的家，在那个教会里是没有这种的，没有这种彼此争论。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在侍奉中，在梦里面被人非常非常不合理的去扭曲我的话，攻击我的话，为了一些什么事情。可在梦里面呢，我一句话都不说，我一句话都不说。我醒了以后还是不想说，因为他是梦嘛，也没什么好说。可是有一些人呢，这样，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梦会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现象。有人在梦里面会骂人，白天怎么办？那我们在梦里面也可以宽恕别人，也就是说白天不能争论，晚上可不可以争论？
不能。
不能。那梦中可不可以争论？醒时不争论，梦时也不争论。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的神给我们的命令。他就说我们不可以争论，我们也不可以抱怨，好使你们成为他无可指责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这一个无瑕的子女是在乖僻败坏黑暗的世代里而变成了一个跟人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想争论，靠着主的恩典是谁都不能跟你争论，甚至于经上说你想要找一个进争论的对手都一个都没有，因为你没有争论，而大家在光中都会顺服下来，顺服到神的真理底下。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中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也就是说你的争论就把主的话模糊了，让大家都在搞地上的事，分党分裂的事，搞不清楚神旨意的事。那么换句话说，你抱怨的时候你就会发黑了，你远离了这个方向，你争论的时候也远离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不应当要去争论，可是并不表示你要同意罪恶。有些罪恶你不用争论，把神的话显示出来，也就是不管人接不接受北斗七星指的方向，他永远指到了一个神要我们指定的方向，那才是宇宙中的明星，那才是教会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最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才是神要在这一个时代已经近了，就是这个时刻，因为七倍的活水要降下来了，最大的荣耀要降下来了，神给的恩惠要降下来了，也就是教会要兴起的时刻到了，我们在这个时刻。那么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个样子，他身披太阳，他全身都是光，前前后后都是光，他是完完全全的光，被光笼罩，完完全全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怀抱中跟他合而一起的。他的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也就是能够准备好跟耶稣基督一同为王。那么他的头是带着星星的冠冕，圆满的这个光，十二个星，这圆满的这个光的宇宙中的明星，就是完完全全的这一个圆满的光亮。而这一个圆满的光亮是在头上，也就是我们的头已经被更新了，不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埋怨，不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抱怨，而是按照神的救恩，是救恩当头盔，到达圆满完全的地步，变成救恩是发光的，就是完完全全发光，而那个光会指引到人都进到救恩里。其实教会应该给人是这个方向的，教会其实是带给人治愈，带给人方向，带给人光，带给人说不要去教会哦，那里很可怕，这好奇怪哦，世界很可怕，不是教会很可怕，你为什么不去？你活在黑暗中，你听了控告着黑暗的灵在阻挡你去教会，反而我们要去。而且如果你是神兴起的教会，你去到哪里哪里就发光了，你就来发光。所以他的教会已经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行动的活的，可以在这里可以在那里，也一直活的这一个活的发光的教会。我们看到了神旨意中的教会，我们就是为此而蒙召的， 我们要带着盼望往那里去，我们带着盼望往那里去，在末后的时代，这一个成全的教会快要诞生出来了。那么我们不要错失的，我们为此而蒙召的，再也不要争论了，说不争论就不争论，让争论完完全全在十字架上死去，再也不要埋怨，让埋怨在十字架上完全被致死。你不争论不埋怨，就开始会上升了，会上升了，有一天会发光的，会发光的。有时候你不争论，反而会大家都走到了主的道路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愿我们每一位，我们听到了神话语的每一个神所爱的子女们，都成熟成为主的新娘、主的妹妹、主的王人、主的鸽子。我们带着盼望，那里有你也有我，也就是成全的教会，这所有成全的教会已经在形成这一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神告诉我们那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教会，得胜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感谢主，让我们发光吧，兴起，因为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教会要兴起发光。神祝福我们大家，我再把时间交还给吴阳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老师的分享，真的好有光亮。感谢主，让我们做个结束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驱除了我内心的恐惧，以你的光，以你的爱来环绕我，让我能够完成今天的带领。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耶稣，也谢谢你的到来，来把我从旧恶中拯救，你也宽恕了我。主耶稣，让我们来珍惜你的爱，来珍惜你给我们的机会。新郎认识他的新娘，可是新娘也要认识他的新郎，要顺服新郎，要明白新郎，要成为新郎的一个助手。就像徐英姐说的，要有夫妻相。感谢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长成圆满的身量。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爱你，帮助我们珍惜你，珍惜你的爱，珍惜你的光，一直和你在一起，只单单的看你，因为我们的心是纯洁的，新娘是圣洁的，是纯洁的，只爱新郎一个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于你。我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